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真道分解》的节目主持。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今天继续《约伯记》的学习，原则善牧师为我们带来第五讲的学习内容。我们今天看《约伯记》第五章，从中呢有所学习。听众朋友除了收听节目，也可以在节目时间以外呢更多的交流互动的。你可以登入良友电台的网站，在本节目的留言板上留言，或者可以发电邮到电邮地址。透过这样的互动，希望能够帮助你更进一步的来学习圣经。好，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牧师，《约伯记》第五讲。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原则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查考《约伯记》的经文。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五次的播出。那我们的经文呢，已经进入到《约伯记》的第五章。上一回呢，我们曾经谈到，在课程在我们的分享最后呢，讲到说，神迹不等于信仰。直接的漠视不代表处处都会正确的。另外呢，我们也提到灵恩不能够代表整个的灵命，恩赐呢也不等于所谓的生命的成熟，经验更不可以说就是真理，是真实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体验，或者我清楚知道神向我说什么。但如果不是普世性的真理，你就不能拿自己的经历去要求别人做同样的领受。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也都是特别的那一位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前提的当中呢，特别是约伯的朋友是用自己的经历，而且是属灵的经历，不是世俗的经历，来用在约伯身上，当然我们就看到问题出现了。也因此呢，我们不仅仅在解释约伯记的时候看到了问题，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我常常在教会的分享当中，以及对于我们牧者同工的彼此的交流的时候，我常常会提到，我们不是只是教导一些知识上的道理。如果我们把圣经的原文或者把这上面的解释弄得非常清楚，可是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体验神，或者不能引导人去借着经文来认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所说的都够不着真实的体验，那个生活跟信仰就没有结合啊。所以我们即使在分享神的话语，或者在彼此交流当中，更重要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体验到他跟神的关系，而不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他像我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主，我们都是带领人来到主的面前。约伯记他的三个朋友就是犯了这样一个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呢进入到经文的内文里面，是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这里面呢提到了说因为犯罪而遭遇苦难，就算祷告也不会蒙垂听。而且说人既然犯罪遭遇苦难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不看约伯记的背景，我刚才讲的这句话基本上信徒都会认同的，甚至都会说阿们。因为我们犯错了，所以遭遇到苦难，被神管教了，那么在犯罪的或犯错的过程当中，你祷告也不会蒙垂听，因为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不对？ 是，这些都对。而且人既然犯了罪，那遭遇到苦难也是理所当然的嘛，因为你没有神的祝福了，这也是对的。但是这个状况用在约伯的身上就不对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所以约伯记常常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自省的时候，自己反省的时候，那是需要的，可是不能拿这个去对别人，甚至在遭受到患难当中的其他的圣徒、其他的信徒，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标准去约束别人或是去检讨别人。我们可以自己检讨，自己认罪，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拿这个去检讨别人，甚至呢评价别人的信仰是不是出问题，这就有问题了。好，我们来看约伯这位朋友年长的以利法，他在对约伯所说的当中看起来很有道理，但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继续来探讨的。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些用词，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首先呢，讲到诸圣者，这个诸圣者呢在原文是复数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圣者当然不是指的神圣的圣贤人，不是的，那是指的天使的意思。那如果这个复数是尊贵的复数，那当然就是指神了，因为神才有不停止的或是任何的尊荣都在他身上。但是呢以这个解释成为说很多的这些天使比较合理啊，不能说这个诸圣者指的是神这位独一的真神啊，因为拥有所有的称颂只有神可以。那这边呢讲到诸圣者呢，原来意思是指的很多的这些天使，圣者意思指的使者或者指着在天上服役的灵。好，这是我们对诸圣者要做的一个分享。那么第二节呢第二节这句话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这应该算是一个谚语，就是当地的一个通俗话而且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大家累积经验讲出来的。那痴迷人呢等同愚蠢的人或者是被蒙骗的人。好，也就是说呢痴迷人就是不明事理，不懂得分辨的。那另外呢讲到扎下根，这里的动词另一个时态是说连根拔起，连根拔出的意思。因此在这里呢作为一个双关语来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可能指着说暗示说你约伯的富足啊也不过就是转眼云烟了那因为呢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其实不是说这个老朋友来咒诅约伯，而是看到约伯你看你这个是扎的根不深嘛，连根被拔起了所以有暗讽这个约伯的意思。另外呢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这个要解释成说我忽然宣布他的住处已经受到咒诅所以他是宣告说你现在遭遇到这个难处，你遭遇到这个患难是受到咒诅的，而不是说你没有受到难处之前我来咒诅你，因为事实上也不是他的朋友来咒诅约伯所以这个用词跟翻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稍微要做一些调整，或者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些说明，有一些解释接下来呢后面还用到说在城门口被押。那么城门口呢是当时审判或仲裁的地方，那这里指的就是审判的时候没有获得公平的处理这个在城门口被押就是我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嘛还有呢火星，这火星不是天上的这个星球里面什么金星啊水星啊火星啊，这个火星是指的火焰之子，或者我们用现代讲法就火花火焰，同时呢也是迦南的火与邪恶之神的一个讲法，不过这里呢可能指的就是一个火花了所以讲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这个意思了。那整句话这里面呢以利法就是暗示约伯他的遭遇是造因于他的愚妄，也就是说约伯啊你之所以受苦一定是你什么地方呢不够聪明或者犯了错，这种状况呢本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你搞不清楚状况嘛，所以你受苦了，那你祷告也是没有用的约伯啊你不如呢就坦然的来接受，你好好的反省改过就好了当然呢这个约伯这位朋友呢我们说啊他确实是站在一个老经验的立场来说的他是很直接的比喻 就让约伯更加想起自己的痛苦。那么再加上约伯认定自己的苦难是跟罪恶无关的，那这样的说法呢，就更引发了约伯的愤怒了，是不是？他原来已经很难过，他很生气，他有点埋怨，甚至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也没说别人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利法呢，这一套说法让约伯实在是没办法接受了啊！以利法是老资格了，是老前辈了，他也讲的没有错啊，是头头是道，但是在约伯身上不适用嘛。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方面，以利法自己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神的能力强大，而且秉公行义，这就在第五章的八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利法讲到他自己啊，这个啊实在是啊老前辈了，而且呢他是很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不仅仅劝勉约伯，还讲到他自己的属灵状况。哇，这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自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觉得我能够帮助你就是我比你好，你看我现在就没受苦，你现在受苦一定是神照顾我嘛，那既然神照顾我，所以我就可以来辅导你，可以帮助你。很小心很小心的在这上我们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像以利法，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甚至要去帮别人的时候，就会有自义的现象。好，我们来看以利法是怎么样讲他自己啊。第八节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哇，真是属灵啊。当然我们也不要批评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跟他是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是要来批判以利法，而是看到以利法的做法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那这里面呢我们有几个词要稍微解释。至于就是但是我，关于我啊，就是一个转向口气了，本来是对着约伯的，现在提到我了。那以利法表示，如果自己站在约伯的地位呢，他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很有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帮别人的时候就说，换成我是你，我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真的事情来了你就知道了。我常常跟一些啊其他的同工会分享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没事，等到事情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轻松，不会那样子的啊，就觉得啊很简单了。好，所以呢至于就是说反过来，换成是我，我现在是怎么样。好，很好的提醒。下面呢仰望，仰望是寻求寻找的意思，托付他，这原文是一个复数的神的意思啊，原来也就是尊贵的复数啊。但是呢这个复数不是指的多神啊，这个它是指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它是不停的拥有尊贵荣耀啊，所以它那个尊贵是多数的，那就是独一的真神。仰望神则是这个神是单单的独一的真神啊，它是复数，是三位一体，它的荣耀是复数的，不止一个荣耀，是许多的荣耀。好，那么下面还讲到哀痛的，哀痛的是指黑暗的啊，痛苦的是指苦难中的人。另外呢，我们看到以利法呢，他呼吁约伯呢要寻求神，要把一切托付给他。约伯应该已经这样做了，因为之前圣经都讲约伯是个义人啊，是不是？他在寻求神，他没有离开神，他甚至献祭的，常常在神的面前呢。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法还是用他的想法来说的，你要把一切交托给神啊。以利法的建议跟约伯目前所做的其实没有很大的不同啊，他要说的其实约伯都做到的，只是约伯现在很痛苦，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现在呢作为他的朋友呢，竟然在那里给我们感觉就是说风凉话嘛，你讲了老半天你很好，对啊，你没受苦，我不好因为我受苦，我不好我受苦是因为我犯罪。那好，那哪一天如果以利法你受到了苦难的时候，你就一定是犯罪吗？不一定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以利法用他自己的体验或是一种自然法则来教导，来鼓励啊，那或者说提醒约伯，事实上呢帮不上忙，因为他所说的这些约伯其实都做的。那怎么办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以利法是怎样的来帮助约伯。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 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看到约伯在受苦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想，约伯到底哪里做错了？当然，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前面是魔鬼的攻击嘛，那神允许了。可是我们之前也讲，神不是这样冲动的，随便三言两语，魔鬼挑衅一下，神就啊这个没办法掌握了，就放手让约伯受苦，不是，而是在犹太人的神学当中是。如果神的选民或者神的儿女要遭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是要经过神的允许，也就是说神掌权。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探讨约伯之所以受苦啊，我们知道以后呢，就看到他的朋友来做分析。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常常周遭也有一些肢体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受到了难处或者遭遇到患难，我们怎么去安慰他，怎么样去帮助他。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像约伯的这位年长的朋友，很有经验的老师父以利法，他说的头头是道，甚至有属灵的经历啊，他不是随便乱说，他跟神的关系也算是不错的，但是呢，他忽略了神对每一个人的特别的带领，他把自己的经验用在约伯身上，甚至他现在因为没有受苦，所以讲的就是理所当然。我不晓得当以利法他自己遇到苦难，或者像约伯一样遇到这种莫名的苦难的时候，他怎么解释，但是他现在呢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他很自然的用他的过去的理解，或者觉得这种通俗的一种教义或者因果论的情况来劝约伯。当然约伯受不了了啊。那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以利法讲了些什么呢，我们进入到经文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七节，这边看到鼓励约伯接受神的苦难的管教。很有意思哈。那以利法呢，他认为约伯你现在受苦就是因为你犯错，那你犯错呢就要被管教，孩子做错事被爸爸打是应该的，那你现在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就乖乖的接受天父上帝的惩罚，然后呢管教完以后呢重新让神来赐福给你。这就是在约伯记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待会可以来看到这个以利法给约伯的劝勉。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也有一些用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比说惩治啊，惩治这个经文在原来的意思是讲到责备啦、判断啦，来证明显出来啊。全能者当然指的是最伟大的那一位啊，是指的神，是最强的、最有能力的。管教跟惩治跟纠正是一样的用词，也就是说这个以利法他一直认为说约伯你现在受苦呢就是要被管教，管教完以后就没事了啊，这是以利法的一个看法。那因此讲到的都是比较要约伯接受这个苦难啊，认命了，不要再问了，也不要埋怨了啊。田间的石头当然我们知道它会妨碍这个植物的生长啊，那田里的野兽也是会妨碍这个作物的生长啊，都指的是有难处的啊，这个你不要受这个影响。还有寿高年迈呢啊，当然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长命百岁嘛，其实它原来意思是健壮强壮的意思，就是即使到了死以前还是很健壮的啊。考察呢是指的审慎的谨慎的来调查。好，那么就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说，以利法从苦难是神的管教这个角度呢来劝诫约伯，而且提到约伯只要接受管教，那么他目前所失去的东西呢都会恢复的，因为神是赐福的神，今天神把你收走了就是你犯错了，责打你刑罚你，那你学乖了，一切好的又还给你或者赏赐给你。其实以利法的说法对约伯这个状况是不适用的，因为约伯不是这个缘故嘛。但是苦难是一个报应，苦难是个管教，在许多场合是非常正确的。好，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要知道这是针对约伯的一个例子提出来的。那事实上大多数确实苦难是一个报应，或者苦难是神的管教是对的哦，你不要把它否定掉，就是说哎呀那我们现在受苦都不是神在管我们，不是不是，也不要把这个无限上纲，就是说哦，我们受苦一定就是魔鬼攻击， 我们需要透过约伯记多一点认识我们的苦难，但是呢，也不要把以前的这些归纳的通通否定掉。这是我们在查考神话语当中很重要的学习啊！不要选了一就弃掉二，有了二就把一给它否决了，不是的。事实上这些都存在的，但是呢，既然我们知道有一有二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现有三跟四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要细心的来寻求来查验啊。约伯记是告诉我们除了一以外还有其他的答案啊，是这个样意思啊。你不要说那这样讲起来呢，苦难就一定不是神管教，没有没有没有，神是可以借苦难来管教我们的啊。不要说原则上原牧师我就否定这个问题，没有，我从来没有否定这个问题，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但就对约伯来讲就不是。那也有许多时候我们周遭的同工们，我们周遭的肢体也可能像约伯一样。那你说我们没有像约伯那么成为义人呢？但也可能就是因为出自于魔鬼的攻击。好，其实归纳来讲，我们之所以受苦有很多原因的，至少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传统我们讲我们犯错了嘛，神管教我们，这是存在的。一个就是像约伯一样魔鬼攻击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其实是外在环境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是在罪的影响当中，所以别人犯错我们受苦啊。那当然大前提是神都允许，所以不管是自己做错，不管是别人做错，不管是魔鬼来攻击我们，大前提是神允许，所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甚至这三种同时发生都有可能。我犯错了，别人也犯错，魔鬼趁机攻击我了，都可能啊。所以不要用单一的方式来解决或者来解释我们遭遇到苦难。约伯记正是让我们来思考其他的方式或者其他的可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般人受苦确实是大多数做错了，神爱我们所以管教我们，不然糟糕了，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更坏了，是不是？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呢，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来反省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到底是不是自己有没有什么做错做不对的地方，而就在这患难当中，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毕竟我们不是都像约伯一样那么是完全人，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还是要值得思考，但是呢，不要拿这个去思考别人，去判断别人，这是在约伯记当中我们要看到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以利法的意见呢，跟魔鬼撒旦指责信仰是一致的。因为魔鬼撒旦之所以要攻击约伯，他就是要挑战人之所以敬畏神是因为蒙福嘛，或者怕受罚嘛，是不是？人不是真正的遵从神，那就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了。因为我们人就变成说很功利了。那其实从另外角度来讲，人确实是功利的，但你敬畏神不能跟敬畏偶像或是异教的思想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在没有信靠真神上帝之前，我们很功利，我们对其他的信仰也好，或者说对风水对迷信来讲都是这个样子。哪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发财我就信哪一个，哪一个神明能够帮助我我就信他。今天如果我们也是用这个态度来信靠真神上帝的话，那把神当作偶像有什么两样呢？所以约伯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讯息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要敬畏神，就算神不赐福给我们，就算神很可能给我们的是患难是灾难，我们要不要敬畏他？要啊，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啊，除他以外你别无真神可以敬拜，除他以外也别无拯救嘛。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那么以利法的意见其实就是魔鬼撒旦的一种错误信息，要让人偏离，不是说他完全错，但是呢，以部分的真理来取代完全的真理，甚至呢，把真理稍微做了一些修正。你是为了福气才信靠神，是为了怕被神处罚才来信靠神。人是趋吉避凶的，那你对神是这样子一个态度的话，那不是真正的敬畏。就像一个孩子真正顺服或者说孝顺父母，是因为父母有钱我才孝顺他，因为父母会打我所以我才孝顺他，那不是真的孝顺。真的孝顺是即使父母亲年老了多病了没有钱了，你还愿意照顾他，你是真正的爱他，愿意来服侍他，那叫真的孝顺吗？你孝顺是因为他会打你所以不得不听话，那也不是孝顺，那是不得已的，是不是？当老了打不动我们的时候，你还是愿意听父母的话，那还真的叫孝顺了。好，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么在约伯记第三章以前的约伯，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他的信仰是不管神是不是没有理由的夺去他的一切，只因为神是神，神是独一的上帝，他约伯就信仰这位神，并且承认神有权利 夺去自己的一切。这是约伯的认知哦。从开始约伯受苦的时候，他都认为说一切都来自于神，我因他而蒙福，就算他要让我受苦也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主宰，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而且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有他自由意志，由神的自由的权柄来按他认为对的好的方式来做事。那以立法的信仰的神呢，是一个遵循这个因果报应的，是一个散善罚恶的这个准则来做事的神，所以神必须被约束。其实神是愿意被自己的法则，自己所本身拥有的公义来行事的，所以呢，神是有原则的。可是呢，他不会像我们人一样被神的原则所约束，因为神本身就是原则。好，这虽然讲的有点抽象，但是要知道神他不是被一个法则来约束，诶，你要做这个神，你做这个神要遵守这个做神的原则跟规定，不是的。神如果是这样一位神的话就被约束了，神是本身他就是一个原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到底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是不是还是停留在跟以利法所认识的神是一样的呢？我们常常会认为说，神啊，我现在顺服你，你就要赐福给我，神啊，我如果不顺服你，你就责罚我，但是呢，让我快一点恢复过来。是啊，这是一般的，但是呢，事实上神不是那么的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或者那样子的遵守因果报应的定律。神高过一切，他可以让我们受到福气的应聘，他也可以让我们受到灾难的折磨，但是要知道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遭遇到任何事，这是我们应该要信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还是沦落到那种功利的思考，觉得说神啊，我敬畏你就对我好，神啊，如果我不好你就管我，是神可以用这个法则，但是神还有更高的法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真正的来认识神，而不是只是像以利法所认识的这一个功利型的这样一个信仰。好，很快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欢迎您跟我们来信交流，你对于约伯记的看法，或者对于原之善原牧师我的讲解有什么样的建议，都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系，来跟我们交流。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